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5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财经新闻。美股今天收跌，尽管疲软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强化了市场对九月降息的压注，但同时也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道指跌220.43点，跌幅为0.48%，报45486.86点。纳指跌7.31点，跌幅为0.03%，报21700.39点。标普五百指数跌20.58点，跌幅为0.32%，报6481.50点。美股三大股指本周涨跌不一，道指累计下跌0.32%，纳指上涨1.14%，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32%。今天早间，标普五百指数最高上涨至6532.65点，刷新盘中历史最高纪录。投资者在迎接八月非农就业报告之际，美股创下历史新高，他们正压住降息将重振日益疲软但尚未陷入衰退危险的经济。然而最新就业数据可能开始引发经济衰退担忧，六月非农就业人数被下修，显示疫情以来首次就业负增长。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因担忧经济放缓可能冲击贷款增长而领跌，工业股波音和通用电气、航空航天也因为经济困境担忧而受到打击。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盘前报告称，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2万，低于预期，进一步表明招聘放缓。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估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7.5万人，失业率微升至4.3%。美国八月就业增长明显降温，失业率升至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引发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处于更严重恶化的担忧。摩根士丹利旗下的 E-Trade 交易与投资董事总经理 Chris Larkin 表示，非农就业报告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但本周迄今已公布的数据证实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短期而言，市场可能欢迎这些数据，因为它应该会提高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但如果数据恶化过多，可能会引发对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哈里斯金融集团常务合伙人 Jamie Cox 表示，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与工资增长趋势缓和相结合，支持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积极变化率已显著放缓的观点。这些就业数据为美联储提供了充分理由，使其有必要调整风险平衡，并在两周内降息。根据谘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美联储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零，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8.3%，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11.7%。数据公布前概率为零。该工具还显示，美联储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0.4%，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6.2%。累计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63.4%。此前公布的 ADP 私人就业数据弱于预期，投资者希望该数据能为美联储在九月政策会议上如期降息提供支持。根据 CME 集团的 FedWatch 工具，联邦基金合约目前定价显示， 央行在9月17日做出决定时，基准利率下调的概率为97%。在疲软的就业报告公布后，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今年将进行2次降息。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攻击事件的最新进展。美国司法部已对美联储理事库克涉嫌房贷欺诈展开刑事调查，司法部律师已向相关方发出传票，以调查库克是否在房贷申请中存在欺诈行为。上月，特朗普以涉嫌虚假申报房产为由宣布罢免库克，指控他在银行文件和记录中谎称两处房产均为其主要住所，以获取更优惠的房贷利率。库克对此予以坚决否认，称绝不屈服于被迫辞职的压力，并表示愿意认真回应所有关于其财务历史的问题。好，再来看一些焦点个股。欧盟对 Alphabet 旗下谷歌开出近30亿欧元的罚单，并要求该公司停止偏袒其自由广告技术服务。分析师称，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与美国的紧张关系。Lululemon 二季度营收不及预期，连续第二次下调全年业绩指引。博通公司与 OpenAI 共同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预计明年上市。特斯拉公司董事会提议为马斯克制定新的薪酬方案。世纪互联或高盛上调目标价，并重申买入评级。和在科技宣布，公司已连续2年作为 Motional 全电动 IONIQ5 Robotaxi 的近距激光雷达独家供应商，持续为其自动驾驶车队提供核心感知支持。该车型单车搭载4颗何塞激光雷达。万国数据 Day One 寻求 C 轮融资，以加速全球业务布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美元的聚焦。来自纽约汇市，美元下跌，美国就业数据疲软，强化美联储降息预期。美国就业报告弱于预期，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本月会议上重启降息的预期。美元指数下跌，十国集团货币中加元是唯一对美元下跌的货币。彭博美元指数下跌0.4%，报告发布后该指数一度下跌0.7%，而美国国债上涨，该指数本周料涨0.1%，此前4周连跌。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2万，修正数据显示6月就业人数出现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失业率小幅升至4.3%。劳动力需求更大幅度的回落，可能推动美联储在双重使命中优先考虑最大就业，而非物价稳定。这是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策略师 Elias Haddad 表示的。他还说，这可能会进一步打压美元，并支撑风险资产的反弹。加拿大就业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失业率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这导致加拿大央行本月降息的可能性上升。东方汇理银行表示，就算法国总理贝鲁下周信任投票侥幸过关，欧元的上行空间也有限。若贝鲁败北，最终导致议会僵局，欧元可能跌至1.15。调查显示，欧洲央行降息周期已结束，央行的最新预测料确认通胀率将在中期内维持在目标水平。日本名义薪资增速创7个月来最快， 实际薪资今年以来首次上涨，为日本央行未来几个月考虑加息增添了理由。英国零售销售数据远弱于初值，此前发现统计错误将加剧市场对该国经济数据准确性的担忧。美元对加元上涨0.3%到1.3854，欧元对美元上涨0.6%至1.1716，美元对日元下跌0.7%至147.44，英镑对美元上涨0.5%至1.3504。好，再来看一下美国债市，国债全线上涨，就业数据疲软后保持涨势。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远低于预期之后，美国国债早盘时段大涨，收益率收盘时脱离了盘中低点，但日内仍全线下行至6到8个基点。长端国债尾盘持续受追捧，推动 5S30S 利差再度趋平，收盘回到日内低点，逆转早盘时的牛斗趋势。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SOFR 期权资金流与这一走势相呼应，因互换市场开始压住九月降息幅度将超过25个基点。下午3点刚过，收益率曲线日内转为趋平，长端仍获支撑，推动 5S30S 利差收窄至约119个基点，之前早盘一度达到126个基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盘脱离盘中低点，但日内仍跌约8个基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跌8个基点，收盘略高于200日移动均线支撑位，这一水平自4月份以来一直压制反弹。在曲线短端，互换市场预计9月会议降息幅度约26个基点，而周四收盘时为23个基点，对今年剩余3次会议合计降息幅度的预期约为68个基点，而此前为59个基点。SOFR 期权市场的走势与曲线短端鸽派重定价一致，继续压住九月会议可能超出25个基点的降息。截至下午4:06，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0.21个基点，报3.5257。美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4.67个基点，报3.5989。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7.12个基点，报4.0895。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下跌8.48个基点，报4.7685。美国2年和10年国债收益率差下跌0.91个基点，报56.181个基点。美国5年和30年国债收益率差下跌3.81个基点，报116.787个基点。好，再来看一条关于石油的消息。沙特据悉希望 OPEC 加速增产，渴望夺回被蚕食的市场份额。知情人士称，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加牵头国沙特阿拉伯希望该组织考虑在明年年底原计划恢复增产之前进一步增加石油产量，以夺回市场份额。 OPEC 加将于周日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每日166万桶暂停的产量。此前5个月，该组织刚刚加速恢复了上一阶段的增产计划。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下跌2.4%。知情人士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也不确定增产方案是将于周日敲定，还是在稍后的几个月才会确定。他们表示，此前推动加速复产以夺回全球市场份额的沙特，如今希望进一步增产，通过扩大产量来抵消油价下跌的影响。任何的增产提案都可能遭遇其他更倾向于支撑油价的成员国的反对。若增产，此举将进一步巩固 OPEC 加战略的重大转向，从保价转向保住市场份额，给部分成员国，尤其是产能受限国家带来压力。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计划11月访问华盛顿，会晤特朗普，后者呼吁降低油价。知情人士补充称，包括在一段时间内暂停增产在内的多种方案仍有可能。OPEC 加由沙特和俄罗斯共同主导。该组织的代表表示，沙特急于夺回被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等竞争对手蚕食的销售份额。Energy Aspects Limited 全球原油主管 Livia 表示，我们最近与该组织接触的情况表明，他们正在认真考虑尽早而非较晚地解除最后一批暂停供应的措施。他补充道，由于闲置产能受限，实际投放市场的增量将低于承诺水平。沙特官员在非正常办公时间内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好，再来看一下一条有关 Anthropic 的新闻。Anthropic 同意支付超过$150 million了结与作家的版权诉讼。根据周五的一份文件显示，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同意支付至少$150 million，以解决与一群作者的集体诉讼案。作家们称其非法获取了他们的书籍。该公司将为每本书支付约$3000外加利息，并同意销毁包含所谓盗版材料的数据集。针对 Anthropic 的这场诉讼受到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和媒体公司的密切关注，他们一直试图确定在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侵权的含义。文章称，如果 Anthropic 的和解方案获得批准，这将是有史以来公开报道的最大一笔版权赔偿。原告律师 Justin Nelson 声明称，这一和解方案向人工智能公司和创作者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从这些盗版网站获取版权作品是错误的。 Anthropic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今年6月，一名法官裁定 Anthropic 使用书籍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但下令进行审判，以评估该公司从 Library Genesis 和 Pirate Library Mirror 数据库获取作品是否构成版权侵权。根据周五的文件，该案原定于12月进行审判。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表示其完成了一轮$130 million的融资，使该公司估值达到$1830 million。好，再来看一下关税政策的调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调整关税政策生效范围，这是来自央视的转发消息。据白宫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进口关税范围进行调整，并落实与外国贸易伙伴的贸易与安全框架协议。行政命令规定，在与外国贸易伙伴达成框架协议或最终协议后，美国可根据协议内容调整关税，包括将部分商品的对等关税降至零。但最终协议签署前通常不会缩小关税范围 或修改第232条相关关税。可获得零对等关税的商品包括无法在美国生产或生产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待定农产品、飞机及零件以及药品应用的非专利物品。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及其他相关机构将持续监测贸易伙伴的履约情况、贸易逆差等其他相关因素，并向特朗普报告，提出进一步调整建议。所有部门和机构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执行命令，并确保关税调整和政策实施符合法律和国家利益。特朗普强调，这些措施旨在应对国家紧急状态，保护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同时通过贸易和安全协议促进与外国贸易伙伴的合作。好，再来看一下期待特朗普大砍繁文缛节的美国企业如今如何被关税手续负担压得透不过气。特朗普承诺要为企业大砍繁琐的手续流程，但他的关税制度却让美国企业愈发深陷繁文缛节之中。特朗普不断变化的贸易规则给试图遵守规定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额外工作，尤其是较小型企业正艰难应对前所未有的要求，需要追踪每一个零部件的文件记录，显示其成分及来源。这种手续上的负担是特朗普将进口税提升至百年最高的产物，却较少被提及。曾普遍为特朗普当选而欢呼的美国企业界，如今已对关税造成的直接成本愈发不满。关税政策的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拖累了投资计划，合规方面的挑战更令其雪上加霜。一家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企业是总部位于爱达荷州的 Zapp Racing。该公司为赛车手生产头盔、防护服及其他装备。他说，尽管疫情很疯狂，但还是有某种确定性，现在更多的是困惑。我干这行40年了，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美国政府扩大钢铁和铝关税范围，将从摩托车到婴儿用品等数百类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纳入征税行列。据报关行经纪人 Pete Mantle 介绍，进口商不仅必须能文件证明商品中金属的价值，还要提供钢材的浇筑地和铝的冶炼地。即使像除臭喷雾或洗发水这类不含任何列明金属的产品，进口商也可能被要求提供证明文件。就铝而言，如果进口商无法证明其原产地，海关官员就会假定其产自关税税率最高的俄罗斯，并对其征收200%的关税。许多经由第三国的产品使用的铝很可能来自俄罗斯，但一些供应商不愿提供这些信息，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信息。贸易合规资讯服务 Trade IQ 总裁香农布莱恩特表示，这就像被凌迟处死一样。全球贸易人工智能自动化平台 True Identity 首席执行官 Hugo 表示，根据该要求，每件货物的录入至少需要1到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更复杂的情况，比如确定一批摩托车零件中的金属成分，则可能需要1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这与特朗普去年竞选时取消反腐规定来释放美国企业活力的承诺相去甚远。自上任以来，他不断夸耀自己取得的进展。特朗普5月在沙特阿拉伯的一次投资会议上说， 国家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许多繁文缛节，我们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消除这些。当然，本届政府的确削减了许多监管规定，包括在环境、金融、劳动和多元化领域。特朗普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例如允许资本支出的抵扣和全额费用化的税法条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您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